客观存在和受控观察普遍可重复。我在《奇异悖论》一文中提出，任何一个可确证的单称陈述一定包含了观察者的全称，即原则上对应无限多个观察者，其本质正是受控观察普遍可重复。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单称陈述的具体性不能保证其一定可以被确证。逻辑经验论和证伪主义为了保证某一陈述可以确证，反复强调单称陈述必须是完全具体的，即观察对象、特定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因为陈述稍一抽象就包含全称，这当然不错。真实的事件有数不清的细节，然而包括具体时间、地点等趋于无限细节的单称陈述一定可以被确证吗？并非如此。尼斯湖怪的存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尼斯湖怪传说是生活在英国苏格兰尼斯湖的生物，体型近似于蛇颈龙。数百年来，出现众多声称目击到该生物的影像和文字资料，但一直没人能真正搜捕到尼斯湖怪。某些人相信尼斯湖怪的存在，是因为有人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看到过它。观察者可以列出一系列具体细节，它是 100% 的单称陈述。但这样一个单称陈述至今没有被确证。或许有人将不能确证的原因归为看到的人数太少，但是世界上存在着数不清的众多人看到的不可思议现象。这些单称陈述能否成立呢？举个例子，1988年，美国异常现象调查委员会应中国科技日报的邀请访问北京。我前往听了该委员会成员魔术师詹姆斯·兰迪的演讲。兰迪当着几十位听众的面，用意念力把一个不锈钢汤匙变弯。他还用一副新扑克表演了传心术，观众看得目瞪口呆。但兰迪说，这些表演都是假的，不过这是他行业的秘密，不便向大家泄露。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坚信兰迪真有这种特异功能，由于受了反对特异功能调查委员会的雇佣，才故意这么说。我却十分迷惑，显然这是一个很多观察者同时看到的现象。然而兰迪在科学馆用意念力将这个汤匙折弯，是一个已被确证的陈述吗？迄今为止，大多数科学家拒绝承认。在尼斯湖怪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说，看见尼斯湖怪的人一定远不及看到黑渡鸦的人多，但对兰迪具有特异功能的观察不能这么说。那么，有关兰迪表演的这一类陈述和渡鸦是黑的这一类陈述究竟有何差别呢？显然，用多数观察者作为确证的标准是不行的。表面上看，这只渡鸦是黑的，背后隐藏着对所有观察者都成立这一条件。换言之，这一单称陈述包含观察者的全称，对任何一个想看到这只渡鸦的观察者来说，这只渡鸦都是黑的。而对尼斯湖怪存在或者兰迪表演的陈述却做不到。什么是所有观察者？全称中所有，一切中存在无限。现实中没有无限，对一个可确证的陈述引入无限是逻辑经验论和证伪主义都不能接受的。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认为无限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其实为观念之产物。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前无穷，这种对无限古老的形而上学见解延续至今。实际上，这个问题在集合论诞生之后就已经得到了解决。所谓无限，是指主体可以做如下事情。在我们给出 n 个符号后，一定可以给出与这 n 个符号都不同的第 n 加1个符号。无限是指主体的这种能力。换言之，主体这种构造方法带来的控制对象的开放性就是无限，其与现实世界是否存在无限毫无关系。数学家把上述构造方法称为递归枚举，递归可枚举的集合是一个可以有效生成的无限集。由此我立即发现，这只渡鸦是黑的，背后隐藏着对所有观察者都能成立这一条件，这正是该过程的递归可枚举性。也就是说，在用经验定义的观察过程中，一个可以有效生成的观察过程之无限集合必须是递归可枚举的。当一个递归可枚举的观察过程满足数学归纳法时，我们称之为普遍可重复的受控观察。 具体来说，这只渡鸦是黑的之所以能被确诊，即该陈述是真实的，是因为它对应下述观察对象的过程。该对象已经给 N 个人看过，它是黑的。在此以后，一定还可以给第 N 加1个人看，且它仍然是黑的，且这时它对所有人都是黑的。所有人是人的全称，这里存在着一个陈述对某一个全称集合为真，保证全称集合存在的是数学归纳法。数学归纳法可行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控制过程的存在，使得可以做无限次观察，二是前一次观察和下一次观察的关系，当前一次成立时，下一次一定成立。
我们把渡鸦放在笼中，
使上述两条前提得以成立。换言之，单称陈述可确证，可以准确表达如下。该陈述对第 N 个观察者成立，只要控制条件不变，该陈述对第 N 加1个观察者必定成立。某人看到尼斯湖怪之所以不是一个可以确证的陈述，是因为观察对象和观察过程的不可控，这使得观察不可以任意重复，而对这只渡鸦是黑的却可以。只要尼斯湖怪如同渡鸦一样被关到笼子里，这两个单称陈述就一样了。陈述是否可以确证和它是单称还是全称无关，其取决于相应观察是否受控，以及受控过程是否可以普遍重复。简而言之，逻辑经验论和证伪主义之所以认为单称陈述可确证，是因为相信对象的客观性。他们认为，因为任何客观存在都是具体的，故相应陈述必定为单称。而我则发现这是一个假象。实际上，证明客观实在为真，需要普遍可重复的受控观察。